弟兄姊妹们，你们好。我今天呢是这样，就是我们先有点祷告，好吧？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站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有交通，来寻求你的面。我真的是非常的不配，我现在的心情是胆战心惊。因为今天我看到主，你让我们身上的旨意，你不单是的拯救了我们，而且真的让我们就是称义，而且要叫我们得着荣耀。你不但是我们得救，而且要我们得胜。但是在这特路上，我感到我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你的面，我愿意把我自己这个卑贱的亲民教在主的手中，因为我们都要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感谢主的恩典，但愿主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交通的题目是我们要长大。我们要长大，好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这个题目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长大这个题目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当我们看到一粒种子落在地上的时候，死了它就破土而出，经了阳光雨露的滋润，它就开花结果，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然后把它收入到仓库里面去。我们都在母腹当中经过了十个月的怀胎，呱呱落地，母亲就用奶来喂我们，我们就逐渐的长大，但是不能吃饭。母亲就用奶膏，那个时候我们用奶膏来喂我们，而且我们母亲呢用饭放在口里边嚼了以后来喂我们，嚼了以后喂我们，嘴对嘴的喂我，水目的是要孩子吃了以后能够消化吸收长大。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的母亲一直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是一口一口把你喂大的。当人逐渐能够长大，能够独立吃饭的时间，人就长大了。但是人长大一定要吃干粮，因为奶中的有丰富的营养，但是它真的满足婴孩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不断奶，我们不吃干吃饭，我们不吃饭，营养就不够，就不能成熟。今天我要来交通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灵命的长大，这是神的旨意。他不单要我们得救，而需要我们成圣，不单要我们得着生命，而需要生命更丰盛。神不单要救我们脱离罪，而需要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感谢主，最近有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刘志雄夫妇和于永杰夫妇来到我们教会教导我们。当时我记得我跟刘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你们教会的道是不缺的，而且很纯正。我正稀奇你们为什么邀请我来。我碰到刘于永杰弟兄，我也跟他交通，欢迎他到我们教会来。他跟我说你们实在是太客气了，你们听的道已经很多了。他停了一会儿，他就说现在的问题就要活出来。弟兄姊妹们，你们听懂他的意思了吗？他们很客气的，很婉转的提醒我们，我们尽管听了很多的道，但是还没有长大。是的，讲的一针见血，我深有体会。最近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很内疚，我想我幸运来到这个聚会处这么多年，我们的教导很纯正，很有启示，是生命的道，但是我们不单有前辈生物性弟兄、丁荣师弟兄、王明利弟兄都是国际讲员， 给我们多年的喂养。我们常有海外的神大用的仆人江弟兄、陈希正弟兄、圣国多等神大用的仆人来教导我们成真的道理，确实听了很多，我自己也感到我已经听了20多年，但是生命没有成熟，自觉惭愧，所以我的心中有很重的负担，我们需要长大。现在我想用自己切身的体会跟大家一起来交通来寻求我们为什么不能长大，神的心意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里面，他批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是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来喂你们，没有用饭来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也是不能，你们仍是受肉体的，因为你们在中间有妒忌纷争，这岂不是说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信徒他们有恩赐，有智慧，有知识，但是他们一样都不缺，他们受过保罗很好真理的栽培，但是灵里一点没长大，他们真的用保罗真的用奶喂他们，他们不能吃饭。奶是什么？奶是间接领受的，经过母体的消化必成了奶汁来喂养婴孩的。饭是什么？是直接领受的，好比我们信主以后直接领悟神的启示，神的话表示已经成熟了。保罗批评他们没有长大，以前是婴孩，现在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还是不能长大，因为他们不能没办法断奶，他们不能独立，他们还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就是他们效法世界，还是活在最终，所以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真理，在恩赐上有长进，真理的知识上很丰富，和灵命的长大实在是两回事。有恩赐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属灵，还是属肉体，灵命成熟像基督的人才是属灵的。今天神向我们启示，神的救赎是一个历程，不是瞬间完成的。哥林多后书1章10节，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江弟兄前年在台湾的特会，他详细的解释了这段经文。他说得救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灵的得救，这是刚才讲的是过去的拯救，魂的得救就是现在的拯救，身体的得赎是将来的得赎。灵的得救就是因信得救重生了，受尽归了主耶稣基督的门下，这是称义，是对付我们过去的罪，因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洁净了，这是属灵道路的开始，跨入了救恩的大门，走上了这条属天的道路。魂的得救，这是一生之久的，也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个经历是解决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叫我们成圣，最后的荣耀，这是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得救。身体的得赎是见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要变成一个年轻荣耀的身体，这是将来的事情。可见神完备的救恩是一条天路，我们要花一生的代价 来完成的。简单的说，这是一条水平线。但是有些信徒受到了一种误导，把救恩当作一条垂直线，也就是说，只要你相信，你是可以从不信跨过这条线，你才完全得到救赎。所以他从这样的误导当中得到了一种错误的安全感。生命既然有了保证，自己的灵魂也放心了，所以他们呢，在刚得救的地步上面，他们就停步了，不需要再长进，不需要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的甚至于就离开了神，离开了教会。所以他们是不愿意长进，他们也认为不需要长大。在前几个星期，我收到一个微信，我想很值得我们反思，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有一点交通，看一看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天使和魔鬼的对话，他的一个铺子号就是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信仰。他说，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天使在礼拜堂门口遇到了魔鬼。哎，他问稀奇的问他，他说你怎么到这里来干什么？今天是礼拜日，你不能到这里也影响我们信徒敬拜神呢。魔鬼回答说，我知道，但是这些人上礼拜堂不一定都是来敬拜神的。天使说，来礼拜堂当然是敬拜神的咯。魔鬼说，那我们看，我们坐在门口好吗，等着，如果你看见有人进去是诚心诚意敬拜神的，你就将他的名字记在你的车子上。但是如果我看见某些人进来是为了应酬的，我将他的名字记在我的车子上。到礼拜完了，看谁的人多。天使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就注意观察进礼拜堂的人的情况，好久才写了第一个，再等了好久第二个，到完了以后看看 写了三个。但是魔鬼呢，他不停地在他的名字上记录，一个有一个，而且记了好几本。他第一个进来的，他说，我刚到澳洲，希望能够交个朋友，有点帮助，对我的工作生活都有帮助。魔鬼说，这个我记了。第二个进来，他说，我为了申请难民，想拿个证明，基督徒的证明。魔鬼说，这个我也是记了。第三个进来说，跟着丈夫进来的，她想讨丈夫的喜悦，所以呢，她得到丈夫的爱情。魔鬼说，这个应该我记得，我记下了。第四个进来东张西望，他是来看热闹的。魔鬼说，这个我记了。第五个进来的假正经的进来，然后坐在那里，他是要寻找对象的。魔鬼说，这个我也记了。第六个进来的说，姗姗来迟，这个人姗姗来迟，他是遗传相信的。魔鬼说，这个我记了。第七个进来说，曾经他是有疾病，但是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不来呢对不起人家，所以他呢，这个也魔鬼记上了。还有一个就是堂堂正正坐下，但是心还在家里边，魔鬼也把这个记下了。到最后一个来的一个是非常的自卑，诚虔诚恭敬的来敬拜神。魔鬼说，这个就交给你了。他说，静默思想，我真的是一名饥渴慕义重生的基督徒吗？我真的是一位带着感恩之心来敬拜的基督徒吗？天国的门是窄的，不论不论形式上的基督徒都要被吐出来。朋友，明白，你明白神旨意并遵守的才是被神认可的，带着这样的心重新开始我们的真信仰吧。弟兄姊妹，对照这一下以后，你感觉你是属于哪一种啊？我看了以后我很感慨，回想我来教会的时候，我是家人要我来教会，弟兄姊妹那些老弟兄们来探望我，一定要我来教会，我真是不好意思，碍着情面才来教会的。我想如果我碰到那个魔鬼，他肯定跟我说， 这个你是属于我的。这篇文章是争议我们来教会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已经真正的踏进了这个救恩的门槛。基督徒的信仰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很容易，但是真正的要相信基督是从死里复活就不那么容易了。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信或者疑惑，我当时受了浸但还是疑惑，心里相信不起来，所以人到教会信不在教会，对神根本爱不起来，怎么能可能生命长大呢？直到我读了以赛亚书全卷，耶稣的生平，他的出生的预言比记载在生前750年的先知书上，我才口服心服的相信了。所以我很有体会你们怀着各种不同目的来教会的人的心情，因为我是过来人，所以实际上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入这个救恩的门，从未开始与耶稣同行，所以灵里边不可能长大，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怀着什么的目的，你们来教会，就盼望你真正的遇见神，像我一样，只要你能够用心投入，你必定能够认识他，认识他，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一位生命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得救是跟随耶稣基督一个历程，是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是一条迎往永生的道路。因为耶稣说，他在路加福音9章里边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在路加福音13章当中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要想进去却是不能。他又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是马太福音里边讲的。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永生之门，这个天国的门是要努力进的。我们都是走天路的天路客，我们既然在一条路上行走，就有可能走得快，也可能走得慢，也有可能停顿，也可能倒退，或者路歧途啊，走岔道，这是为何呢？因为我想了一想，因为魔鬼、肉体、世界是在这天路上的拦路虎，魔鬼要吃坏我们对跟随主的信心，他要把我们引入岔道，引入歧途，离开这条天路。而世界和肉体，他要我们走回头路，回到世界当中。二，我们应该看见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两种势力并存在征战，一个就是新人和旧人，一个就是圣灵和肉体。所以我们在身上会征战，会拉扯。尽管我们从受浸的属灵意义来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旧人，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同死同埋葬，我们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已经变成了个新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活出新生的样式。但是从客观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性还在，我们还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以前在这个罪恶中生活的时候，我们养成的一些坏习惯还在，属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精神的骄傲，都让我们回到罪当中去。所以耶稣在离开世界的时候，知道我们身处这个世界的困境，他在向神、向父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这个恶者，也就是说罪恶。保罗也经历了这一场 保罗他经历了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他是一种灵和肉的征战，所以他写下了他心路历程当中真实的挣扎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在罗马书七章当中他写道，我也知道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的有不得我。他在罗马七章当中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那犯罪的力。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取死的身体就是死亡的身体，听到了吗弟兄姊妹？真是苦啊。我们有这感觉吗？你们有没有呢？我还没到这个地步，还没到这个苦的地步。所以保罗说，其实你们与罪恶不斗，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他实际上就讲出了我们的光景，可能我们根本不再抵抗魔鬼，也没有竭尽全力的与罪恶做斗争，所以没有到了真苦啊的地步。但是保罗已经到了流血的地步，所以他靠着自己感觉胜不过，所以他会说出真苦啊。因着保罗这样的经历，他找到了一个得胜的秘诀，就是25节他讲的，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能脱离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他是靠着生命，主的生命，圣灵的工作，他得胜了。所以他也写下了非常精辟的劝勉信徒的金句。在罗马书当中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实施你们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而且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生命的就是生命平安。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走这条得救的路上有快有慢有前有后的不同表现了。在身体灵和肉体的征战当中，如果我们爱主，驱却我们自己，顺服圣灵，让圣灵来做事情，这圣灵得胜，我们就跑得快，生命就长进；得胜的少，就跑得慢。如果两者相持不下，就停顿。反之，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而顺服肉体，那我们就倒退，开倒车。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上边对神的事往往是有一种忽冷忽热波浪起伏的表现。当我们顺服神爱的激励的时候，看到神受到神激励的时候，圣灵感动的时候，突然心里边非常火热，像要侍奉，像要摆上，感觉我要为神多做点事情，要学习，要追求，甚至于我像要读神学，在知识上装备自己。但是一受到挫折失败，看到一些人和事的时候被逮倒了，或者对世界胜不过，我马上就低落下来了，又回到原来的光景，对于聚会啊侍奉啊完全失去了热情和兴趣。我往往找一些措施，比如说孩子啊工作的忙碌啊身体的软弱啊，来措施呢回避服侍。所以在属灵的这个天路上，前进两步退后一步，但是一旦到有感动了，又要起来，又热起来，过两天又冷下去，这样反反复复，前前后后，所以很难向前进。这种凭着一时的冲动热情来侍奉追求主的，但忽略了里边生命的感动造就。若不是里面生命彻底的改变和长大，你凭着外边的宗教活动，这种热情必定不会持久。因为基督的信仰的源头，一切都是从里边生命的改变而发出来的。我们往往把神与神的关系 看作是一个车子和该垃圾的关系，加油的关系。车子没了油，就在该垃圾加油站去加个油，然后呢就看一段时间，热情一下，正像我们到教会听一场道，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得到力量，激动一下。但是过两天呢又冷下来了，所以要回到教会，再过一两个星期回到教会再加油充电。岂不知我们对神的关系是每天要加油的，每天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来仰望，与他建立一种亲密的正常关系。就像枝子立在葡萄树上，不断地从那里汲取力量，汲取信心，才能灵命长大，多结果子，才能保持持久的热心。那么我们怎样来走这条天路呢？怎样来经历这个魂的得救呢？保罗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走这条天路的。保罗走这条天路的，他先给自己定了一个旨意和方向，不是没有定向的，他就是照着神的冠冕这样一个目标去找的。他定义靠圣灵克服自己的肉体，就是攻克己身，然后让里面的生命，基督的生命长大，活出基督的身量。所以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九章里边说，我们却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停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重要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他把自己完全是交在基督的手中来顺服神，所以他在加拉太书当中说，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我们应许的态度，让基督来活。因着他极力的追求，他活出了基督的生命，所以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他在腓立比书当中他说，只是我从前以为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是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作为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保罗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定，他把世界放弃，为要得着基督。世界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人正在奋斗，你心身家性命都已赔上的，而争取得到的名誉啊、地位啊、财富啊、幸福啊，他都看作粪土。什么粪土啊？最臭、最低贱的、最讨厌的东西。他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从世人来看是愚昧的，但是世人认为珍贵的、聪明的，他认为是愚拙的，这就是神的价值观。所以保罗长得成熟了，但他不是不满足，他不骄傲，他仍然谦卑，紧追基督。他定旨意，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只是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那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这是腓立比书当中他写的。他把这个世界全忘在成功失败全忘在后边，就像运动员一样照着标杆直跑，不看左右，他奔跑。所以他因为这样的付代价激烈的追求，所以他在活出基督的样式在身上，所以他把身上有了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来造就了别人，是别人得着生命的供应。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他说，这样看来，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他真正做到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两大特性，一个就是荣耀神，有益于人。最后他跑到了终点，他终于得到了这个荣耀，得到完全的救赎。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 他照着神的旨意，他在努力的奔跑，他有把握，他达到这个目标，拿到这个冠冕。所以他在提摩太后书当中他说，那美好的战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是保罗在周之团披露列城的时候为我们做的榜样。那么我们在走这条跟随主的路上，为什么我们不容易长大呢？我想是一个原因，我们不肯花代价。保罗在这条天路历程的时候，他经历了天祸人灾，他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最终他为主殉道被砍头而死的。他为了得到在神面前的荣耀，他竟然轻看并接受了这些的患难。他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他说，我这自在至亲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接种无比永远的荣耀。苦难是得到了荣耀，因得着这个荣耀的这个大，所以他相比之下，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而且至亲的。所以弟兄姊妹，走这条路的代价，要花代价，要花十字架的代价。我们今天扪心自问，我们应该，你是不是花了代价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但是根据我以往的经历，我没有。我们往往把经历花经历花代价是留给了我们的前辈去做，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依赖于他们，但对神不科目，不追求，不学习，不祷告，以至于我们跟神自己没有建立正常的关系，我们灵命不能长进。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前辈，老年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随主的天路上面，他们确实花了代价，他们借一生来爱主跟随主，所以他们的灵命很成熟，很有分量，对别人能够成为一种供应。尤其是我们教会的圣无信弟兄、丁龙师弟兄，他们为了跟随主，受尽了逼迫、苦难，甚至坐牢，出了血的代价。像圣无信弟兄坐牢23年，任何的困难、限阻、逼迫，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们都不能使他们与神的爱隔绝。他们始终坚定不移的跟随主。我记得圣无信弟兄跟我们有交通的时候，他常说，如果有人用再多的金银跟我来换坐牢的经历，我是不换的，这是我一生最宝贵的经历。弟兄姊妹，这是受苦而得的荣耀。所以罗马书保罗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定和他一同的荣耀。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避开受苦，避开付代价，就等于避开了荣耀。因为前辈在主面前的追求，与神建立了一个关系，亲密关系，随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恩典和启示，他们在灵里边有个特别的看见和成熟，正像经上记着说，属灵的灵穿透万事。所以我以前特别的敬重他们，凡事我都请教求问他们，依赖于他们，自己就不想到神面前来寻求花功夫，只要在属灵上一有问题，就帮他们，请他们解答，从他们那里寻找答案。真是大树底下可以乘凉。我记得我跟丁弟兄一直说，我说下次我出国，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为什么？因为神爱你啊，他一定会保守你一路平安，飞机不会掉下来，不会出事，所以我也平安了。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情况，就造成了我们一种惰性，就是以至于我们没有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灵敏长不大，对属灵的事没有自己的一些领悟性。当这些前辈被主接去了以后，我心里有种特别的失落感，好像不知所措，好像失去了靠山。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的经历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 跟人啊，就是忘记了神，我们忘了一个根本，我们今天的信仰是跟神建立关系，而不是用人来替代的。我们不是不要人来帮助，我们要一个正确的对待，前辈的帮助，包括我们的听道也好，我们看属灵的书籍也好，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更要紧的要接受这一些的帮助，把我们扶到走向神的台阶前面，我们必定要自己独立行走，到神的面前去领奖赏。正像孩子学步的时候，他需要大人扶着，然后你必定要让他独立行走，可能他会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反复的经过多次，他才能独立走。所以今天的属灵的也是这样，我们要自己花代价，要跟随主，生命才能长进。我想第二个不能长进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应该对神的，成为对神的敬拜，一定要我们跟神的连结，才能我们灵命上有长进，否则的话，我们就成为外边的宗教活动。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我们对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对拯救我们脱离死亡、使生命给我们的这位救主，为什么不渴慕、不爱不起来呢？为什么不敬拜而停留在一种不热、不光、不热、不冷的光景呢？因为我们往往把我们的孩子、妻子、财物、爱好、日光之下的受造之物当中偶像来取代神，这些东西把我们从我们的心从神面前掳去。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你们爱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是耶稣说的。今天我们，我想我们把孩子，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把孩子看得太重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往往啊，把钱财投资全部集中在孩子的身上，目的希望他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我们把自己的下半生，尤其是妈妈们，寄托在孩子身上，所以他们带孩子呢，是就是和颜啊悦色，不敢发脾气，一再的胜服，不敢得罪他们，宁可得罪我们的长辈、父母、我们的婆媳，一切是为了孩子开路，围着他转。如果有什么时间上的冲突，宁可我们社会我们教会的一些活动查清楚，我们都可以让路。实际上这往往是造成了孩子家中成为一个太上王，而且对他们也很大的压力，也不讨神的喜悦，灵命当然是没办法长进了。我们有的嗜好，我们一些爱好也会夺去我们的心。我喜欢呢，我有个爱好，我喜欢养鱼，热带鱼当中的切菜神仙鱼，我养得很好，很漂亮，其实这看这身上是非常的美丽，而且有花纹。它再是你知道吗，喜欢这种自己也会着迷的，我的心思意念，我的时间精力囤化在上面。当我开车是外边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想着他们，我快点赶回来喂食给他们看，有的时候停在鱼缸旁边一看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而且一天到晚找时间抽出时间到各个商店里去看哪些是好的，真是流离往返。即使再贵的鱼我也要花代价把它买下来，真的是花了精力。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实际上很容易占据我们的心，叫玩物丧志。至于主日的聚会也好，祷告啊、读经啊，这些东西已经成了我过过场了。所以这圣经里面讲的一点不错，约翰福音一章里面讲，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 真的是千真万确。今天我们是看见神怜悯慈爱的一面，所以我们常常把它当作分发礼物的圣诞老人。我们有事就来到他面前求，向他索取东西，叫他为我们成全。我们往往求他保守我们的身体健康，医治我们的疾病，给我们孩子一个聪明智慧，考上一个好的大学，有一份好的工作，找一个好的老婆，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却忘了神是公义圣洁可畏的一面，若不圣洁不能到他这里来，他也是审判的神。所以我们忘了成一个敬畏的心，以色列人对神成一个刚硬的心，所以神对他们掩面而不见。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七章里边可以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会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曾呼求我，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所以我们对神当成一个敬拜的心，把我们的眼目应该从世界当中转到神的身上。当你转到神的心上身上，你的心思意念你就完全转到神的上面。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发现主是至宝，我们就会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神就会祝福我们，我们的灵命就长大，因为神有应许。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里边，他讲，他亲自讲，他说，那时你们求告耶和华必应许，你呼求他，他必说我在这里，你看到吗？他就跟你应许你。这次于洪杰弟兄夫妇也来特别的强调学习，我们的学习，我们教会的侍奉必定要与神建立关系，必须要成为一种敬拜，否则的话就成为外边的宗教活动，生命不会改变。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种认知，我们主日的崇拜就不会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礼仪，而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敬拜，一种侍奉，是纪念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日子。我们对神就有一种感恩敬畏的心，我们就渴慕这个时间的到来。这个礼拜天是一个星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我们就能把这个圣日分别出来，放下一切世事的缠累，一切为他让路，提前安排，释放时间，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参加这一天的敬拜活动。这是一个庄重圣洁的日子，我们会穿上最整洁的衣服，最好的衣服，提前到教会来等候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是块圣地，是敬拜神的地方，是神的家。这里是一个圣台，因为里边有讲台。摩西在神的山何烈山上，出埃及记三章四到五节，耶和华见他，就见摩西过来要看，因为那个是荆棘呢，里边天使向他显现，荆棘里边火烧了，但是没有烧毁，摩西就要走过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时候神就在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不要近前来，当把你的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这块地是圣地。弟兄姊妹看到吗？尽管这个山上是这么的脏，地上有草，满了尘土，但是神在的地方这就是圣洁的。你当脱鞋，脱鞋什么意思？脱掉你在世界上行走的这个鞋，你全身就干净，一是你圣洁来到神的面前。这也说明了神亲自要求我们应该有的敬拜的态度。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你说我们还会随意的迟到，或者要来不来吗？我们还会衣冠不整，或者我们还会有侍奉就来，没有侍奉就不来？或者这个侍奉的时间是安排在主日的最后时间，那我为了我前面的可不可以前面的这些啊，这是讲台啊，这些就是薄饼啊，这些敬拜呢，就是说避开不来，我专门来参加侍奉？不会的，因为这个侍奉不是做义工，也不是外边的一般的活动，而是敬拜主，是我们感恩的蒙恩的罪人，感恩纪念主的日子。我今天为什么要讲我们呢？我不讲你们呢，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以前也是过来了，经历过的，所以我跟你们一起有这样的交通和提醒。如果你里边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外边当这样的心，不需要我们来提醒，别人来提醒。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纪律来叫你们遵守和压缩，但是这些东西没用，是外边的，一切都是从心发出，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勉强。我们可以到每个主日，你们可以看到教会里边每个主日来的最早的是一些什么？是一些年过八十的老的弟兄姊妹，他们离开家最远，他们要乘巴士、火车、巴士来到教会，路上要花费一到两个小时。他们身体最软弱，他们疾病缠身，有的是癌症刚刚恢复，有的还拄着拐杖，微微颤颤地来到教会，安静等候着那里参加主日早上的祷告聚会，参加敬拜聚会。他们不单如此，他们还参加了教会的守望祷告、长青团契，参加厨房文字组的服饰，参加服饰传福音，还探望关爱比他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参加查经组，给人供应，长年累月，不管是好暑或者寒冬，刮风下雨，病魔缠身，都不能拦阻他们跟随主、敬拜主的那个脚踪。我们当中有位年长的扶持弟兄，身体非常的虚弱，他需报告的指标癌细胞远远超过指标，也找不出什么原因。他晚上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你走路都是气喘的，但是敬拜他必到。他服侍长青团契和教会的有些聚会，每次他最早到来到教会就打扫整理。我们当中有其中有一位一对八十多岁的老的弟兄姊妹，他们弟兄说姐妹在家里边呢东痛西痛，这里不足那里又起不了床，但是一到教会就精神抖擞。他说这个弟兄跟他说，我有的是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话，因为敬拜所产生的这个喜乐是医治的良药。所以这位姊妹也跟我见证，他说我一到教会以后人就喜乐，我心里就释放了，好像脚也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是何等的宝贝，他们是神留在我们周围的云彩，回了我们。你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看到了神的荣耀，他们对神一颗敬畏的金钱的心，至死忠心，金子般的一颗爱神的鲜活的心。他们生命的成熟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跟随主的道路上经过千锤百炼，他们有一颗当作活祭的心，所以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和供应，给人以爱的帮助，真是宝贝啊。他们像一面镜子一样照我们，我们不惭愧吗？我们在灵里边是何等的冷淡和幼嫩呢？我们应该以他们为榜样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在灵里边要快快的成熟，来接他们的班， 你看他们已经80多岁的人还是服侍在第一线，让他们应该退下来。感谢主，在我们当中也兴起了一帮中青年的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一直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他不求名分，默默地在后面为神家做事，就是年长年累月，就是周中他也常来教会检查，帮助割草啊、打扫啊、修理啊，无数不做，成为一个义务管会堂的人。又有位弟兄，主日的时候大家离开教会，他一个人留下来打扫厨房、拖地板、打扫厕所，年复一日从不间断。有些弟兄姊妹主动为教会摆上服侍、探望、传福音，把神的爱带进一些有难处需要照顾的家庭和弟兄姊妹、福音朋友身上。他们付出了金钱，付出了精力，没有报酬，默默地在服侍。感谢神，他们对神这颗有饥渴慕义的心，大家在一起学习、勉励、追求灵命的长进。但愿更多的弟兄姊妹，你们能一起投身到这个肢体当中，我们一起来追求神，来服侍敬拜他。我们最近教会有位老姐妹，她来到我们教会还不到一年，但是她心里非常火热，她很爱神这个家，她经常把一些福音朋友和爱主的姐妹们带到我们教会。她参加教会的各种查经聚会吧，查经班聚会、长青团契、守望祷告、家庭的祷告聚会，尤其是星期三晚上8点的教会的祷告聚会。这么冷的天，他趁着火车巴士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他对我们说，神爱我，拯救了我，又给了我好的身体，我只有感恩了，把自己献上为教会祷告，来追求灵命的长进，作为一个侍奉来献给神。他说，我要委身于这个教会，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因为我爱我们的教会。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个心声。对照这些忠心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觉得感觉惭愧吗？我们有的时候往往以得不着、没有帮助为理由而放弃不参加我们的祷告聚会、查经学习和侍奉。表面听听很有道理，好像你很渴慕得不到人家的供应，但实质上你只是要求别人来供应你，向人来索取。但是这是神的家，你也有一份，应该摆上你的一份，你也可以学习成为别人的供应。耶稣说过，施比受更有福，就是说你奉献、你付出、你供应，要比你向外索取更会得到神的祝福。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某些人对某些人有看法，或是某些事情的看法，或是受到了伤害、挫折，就不愿意来参加一起学习或者祷告或者侍奉。其实我在想，真的盼望神让我们开启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服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神的荣耀，是对神的奉献。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软弱归落到外边的环境当中，神把我们摆在这个环境里边，是用它来见证和显明我们向神的一颗心。所以为什么我们灵命这么脆弱，容易受伤呢？正像于洪杰弟兄举了一个例子，很深刻。他说这像什么？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把它剥掉，剥到最后的心智里边看到的是我这个字。所以今天我想到了，我们主为了救我们，他历尽了地上的伤害、侮辱、痛苦，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对照一下，我们还有什么 不愿意为他舍去的呢？经上记着说，是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称他而行，在他里边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激的心也更增长了。我们应该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完全降服，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顺服圣灵，在基督里建造，让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以灵命长大，作为活祭来献给神，献给神。神呼召我们得胜，也给了我们应许和得胜的保证。得胜的愿望在于我们，得胜的能力在于神。如果你不想得胜，就不可能过得胜的生活。但愿我们在这条十字架的路上，像保罗一样，照着标杆直跑。因为耶稣说，手扶着镰，犁向后看着，不配进神的国。但愿这句话一定是一直在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天路上，像保罗一样直奔，望着标杆。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感谢主。我们有点祷告。感谢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基督里给我们定了一个旨意，你拯救了我们，而且让我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而且给我们将来要得奖赏，在天国里与你一起享受爱宴席这样的份。今天真的是你不单在这条属灵的路上，你用圣灵常住在我们，扶持我们，你也用我们的前辈来让我们做榜样。真的，你时时的提醒，但是我们是软弱，我们但是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意让你来雕塑，因为让我们来向你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讨你的喜悦。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得了这个救恩，但是也因着我们爱你，我们相信必定会得到这个应许。但愿主你成为我们信心的来源，力量的源源。我们有颗心愿意长大，愿意得胜，目的是为讨你的喜悦。一切交在主的手中，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名求，阿门。